生命。讲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给他吹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基督重造人的时候，用吹气的这个预表，使人领受生命。所以呢，圣经说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所以他借着圣灵使人领受重造的生命。Some God，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的教会现今已经分成两派，大部分四分之三的信徒和长者都对立，起因是因为这四门还传道到新加坡坚信劳伦矿灵恩派去受训，回来就不守宗派的体制，反而接纳了灵恩派方式来敬拜，引起了信徒的不满，导致教会分裂。请问该怎样来处理这事情？既然你有四分之三，那么你就好好的把这些还没有受过错误影响的人用真道的教训建立起来，然后在教会中间死守真理，固守真道的奥秘。以后这四分之三再选这事，就不要选那些要偏差而不守真理的人做这事。这样呢，你就不要放弃。你说呢，我既然这样，我就离开那个教会好了。如果你只有千分之二，一千个人只有两三个，你没有办法，可能你要找适当的教会。你既然有四分之三，就坚持到底，持守神主交托给我们的信仰，要为所给圣徒的道建立争辩，保守上帝的话语。劳伦矿的教会，他聚会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比较属于 entertainment 的情形，在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布道中间呢，你听不见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受审判，担当我们受上帝刑罚罪公义的制裁，律法的咒诅，神的愤怒，这些话语差不多在布道中间听不见。所以呢，就是讨好人，使人麻醉在一种自我催眠的一种音乐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呢可以领许多人参加聚会，但是把闲杂人带进教会，把教会改头换面，离开真理，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你问我，如果再好好讲上帝的道，没有人会来听的。所以就这样好了，就用歌唱啊，捧腔捧腔，用这样的办法是教会信奉。我这一生对上帝这样祷告过，主啊，求你给我这一生用道建立你的儿女，用讲你的道使人得着信仰。因为你说信道是听道来的，而事实证明基隆坡不是由教会请我来的，是神派我来的。阿们。你不要以为你的教会请我来，我要来，我现在不接受邀请。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教会请我，我很高兴，现在呢很扫兴，因为很多教会请我，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以为他可以叫我做什么。我对他们心里说 forget it， I know what should I do， what I'm going to do， I'm not talking what you want me to do，I'm talking and teaching what God wants me to teach。 所以这样的每一次我的聚会，我祷告，我好好求主在我心中引导我讲什么，怎样讲，就会到处坚固圣徒，使许多的人重新得着信。你们所听的都不是你们要听的，是神对我讲要你们听的，你明白吗？所以每一次你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一堂我要听什么。不，你现在建立了信心了，在唐牧师的聚会里面，我得到很多的供应，我得到对真理的施舍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有没有啊？不是你想的，不是你求的。如果主啊，我要听这个，照你想，照你求的，那么你的经验那么少，你就很贫穷了。照着神超过人所想所求的给你的时候，你就会飞猛的长进，你就很快速的成熟，因为神的恩典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如果我死了，还有什么人这样领会？要每个礼拜飞几千公里到每一个城市去这样讲的，我不知道。 我相信现在华人教会全世界没有一个牧师要像我这样做。那如果你不尊重这些聚会，有一天我死了，你再等，可能再等几十年，可能再等几年，可能几百年，我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的太太问我，你不累吗？你每个礼拜这样飞上上下，每个礼拜这样拿行李到飞机场，特别是吉隆坡离开飞机场到城市75公里，你怎么每个礼拜这样你可以呢？我说我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我先考虑众国家众城市的基督徒需要的问题。你们需要吗？需要吗？是因为你们感到需要我才来，或者我来讲了你才感觉到真是需要，是第二。你们从前不感到这样需要的，对不对呢？原来你听听的，哦，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这些多么可惜呢？原来我这么需要。所以你感到需要是后来赶上来的，为什么呢？我先知先觉，你后知后觉。那些到今天还不来的人是不知不觉。孙中山先生说只有三种人，所以有的人不知不觉，不但不知不觉，他还故意用他的知觉来反对有知有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人。你不要听唐牧师讲道，你来听我讲道我也不会更胖，你来听我讲道我也不会更年轻，我更衰老，我更疲累，我有时候累得不得了，但是上台的时候绝对不表现我的累，对不对啊？你看我讲到呢，比你年轻的牧师30岁40岁的更年轻更有精神，不相信你眼睛闭一闭你看我几岁，你不要看我的脸就好了，哇，好像很年轻的样子。为什么呢？人老心不老。好了，你们去 Lawrence Kwang 那边听几次吧，你再来参加我的聚会听几次，你就知道真金不怕火，不怕不是货，只怕货比货。有的人转过来，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你把那些讲真道的人跟那些玩把戏的人把它比着，你就知道谁是传讲上帝的真理，谁是针对时弊，针对人内心的需要，针对时代的挑战，忠于神话语来做征战的工作的。你自己是可以分辨的。你说我从前不能分辨，是你从前比较笨，但我告诉你，你好好听上帝的道，不可能不聪明起来的。阿们。没有人听上帝的道变成更笨的，没有的。那个帝国主义愚民政策用宗教愚民，没有这个事。我告诉你，如果帝国主义的人也可以信宗教，也可以不信宗教，而共产主义的人绝对不可以信他们所认为危害他们政治的宗教。真正愚民的是他们，不是别人。因为在共产社会里面，不准18岁以下的人以下的信教，什么意思呢？他钱交给我，让我把他的脑洗到变成共产脑以后，你要叫他信再来信。18岁。Ignatius Loyola 说不，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到7岁的时候我可以放他去一生一世，不怕他去受什么影响。所以共产主义没有信心，自卑感，我要等到18岁才可以放，因为以前我没有办法弄到他真的赞成共产党。而现在的共产党党员很多已经发现共产党不对了，不是18岁，到80岁还没有办法改过来。所以等他一发现共产主义令人破产的时候，他完全对共产信仰也破产。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真正愚民的就是专门骂那些愚民愚民愚民的人。你问他自己，那你的百姓可以随便听别的吗？你的民族可以信宗教吗？给他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吗？可以吗？可以买这些书吗？不可以，不可以。愚民政策就在那边，你如果不懂，你真是愚。门徒为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或者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 上帝为了要显示自己的作为，而预先安排一个人生来下眼。哇，你这个人啊，头脑已经转到后脑变前脑，前脑变后脑。我问你，所有人的眼睛是谁给的？所有人的眼睛是谁造的？哇，你这样没有良心。上帝造千千万万万万对眼睛，你不讲，你说上帝让一个人瞎眼，上帝让你有眼睛啊，不是让他瞎眼。上帝让我们都有眼睛，不是上帝让他瞎眼。上帝耶稣没有说为了使他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就给他瞎眼，没有，那是你乱想的。所以如果你解经了就很危险，一定变成异端了。上帝的主权公义何在？上帝的主权公义何在？上帝的公义在乎什么？没有眼睛的人比有眼睛的人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不是你问上帝的问题，是上帝问你的问题。你说上帝为什么给他没有眼睛？上帝不必要回答你，上帝说我给你眼睛这么大，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印尼有两个总统，有三个总统。第一个总统眼睛很大，看来看去看女人。第二个总统眼睛更大，看来看去看钱。第三个总统没有看见，眼睛不好，看来看去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告诉你，有眼常常不是泰山。有人呢无眼呢可以见千。瓦西德，我在15000人面前说，我相信他会比过去所有的总统更好。印尼四个总统，不是三个。第一个是苏卡多，第二个苏哈多，第三个哈比比，第四个瓦西德。你看见第一个呢，看到女人点一点，晚上就带到他房间来。第二个看来看去就看到钱，第三个好像很好，他在78个公司里面有股份，都是很大的公司，里面的账乱七八糟。他呢真正贪污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现在呢完全没有看见他名字哈比比。而且第四个总统呢连走路都要人家牵的，但是他看什么东西都看比别人家清楚。所以我告诉你，上帝公义吗？上帝的能力在哪里？上帝说我的公义就在乎告诉你，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看见，看得见的比看不见的更看不见。大家说一二三，看得见的比看不见的更看不见，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看见。所以看不见的人没有怪我，你看得见的我要怪你。接下去，起初魔鬼堕落与人犯罪，岂非为要成全救赎之功而安排呢？假如是人类先犯罪，上帝才怜悯而赐下救赎。因为在神本无前后，只有神的预知一切前后之果才一条救赎之路。那一切预定不是把他拣选而遭到灭亡的人，岂非有欠公正呢？那什么叫做公正？如果公正用你来定的话，那么上帝就比你低级了，要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才甘愿，对不对？那么你这一句话的本身呢，就是用你犯罪以后的堕落观念的标准来定什么叫做公正。我告诉你，神是公平，是公正，而这个公正观念绝对同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堕落以后的公正、公平、公义的观念，就是平等对待叫做公正。什么东西是平等对待的？你说如果上帝是公正的话，那么他有多少我应当有多少，他有聪明我应当有聪明，他有强壮我应当有强壮，全世界的一样的脸孔，全世界的一样的财富，全世界一样的天资，全世界一样的 IQ， 这个才叫做他的公平。你说好吗？全世界的一样公平，一样天资，一样脸孔，好不好呢？吓死人了，每一个人喊你丈夫一样的脸孔，各个男的都像你的丈夫，吓死你！我告诉你啊，你就不知道哪一个，你就变成人人可夫了。所以上帝造人个个不一样，这才上帝的公平，上帝的荣耀。那你说有的人比较难看，难看的人就不公义吗？ 难看的人就比较少恩典吗？不一定，有的人好像比较难看，结果呢他比较安全呢，对不对呢？女子比较漂亮，晚上出门很危险，对不对呢？所以如果你的女孩子难看得不得了，三更半夜出门都很平安。所以上帝的公正呢是动性的，不是静性的，不但呢很平安呢，还有个吓跑坏人。如果你生个女儿的亮相摩耶茶，晚上出来坏人吓跑了，那感谢主，对社会治安大有贡献。所以上帝呢给人五千两千一千，你说这个不公平。当然从数量的赐予是不公平， The quantity of the gift is not equal， 但是 justice is not equal to equality of the quantity。 那你上帝的公平是什么呢？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大家说，公平不公平？就是最公平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聪明到都发明原子弹，谁去炒鸡蛋？对不对呢？每一个人都聪明到都做教授，谁去教幼稚园？所以不能的。上帝造的有聪明，有不聪不明，有完全不聪明，有半聪半明，这样更好。那上帝要用最聪明的，好不好啊？好，为什么？他有权柄用嘛。你们做老板的哪里用笨的？连你都用聪明的，你叫上帝用笨的，你看不起上帝到这个地步，岂有此理。那你说唐牧师，你常常讲上帝要用聪明的，上帝要用聪明的，难道上帝用不用笨的吗？上帝也用，去做什么？去帮助更笨的，就是这样。这个也是上帝的公平。所以呢，这一个人耶稣基督把一句很重要的话提出来了，就是说你不要怪他犯罪，也不要怪他父母犯罪。从来没有人比耶稣更伟大讲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在灾祸中间的时候，多数的人就想，为什么他会这个灾祸？大概他前因后果，前世欺人，现在得到报应。这是不教徒。所以看到一个人有错失、有过犯、有灾祸，马上就定他父母的罪，这个是很不公义的事情。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什么意思呢？既然人落难中间呢，神有恩典；既然人受了厄运，神有他的美好。所以基督是用最积极、最乐观、对人最尊重的态度来看前面的可能性。这样伟大的答案，你还要找毛病来说是上帝故意给他下眼？我告诉你，不是。在东爪哇有一个家庭生了六个男孩子，个个英俊的不得了，个个耳聋，后来个个哑巴。我就很奇怪了，这长得很漂亮，个个可以做明星，可惜不能讲话。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爱讲。后来最后呢，他讲，他说我的丈夫很不愿意我生孩子，因为女人生的孩子会快老，她要享受更多的爱情，所以每次我怀孕，她就逼我吃药，要打胎，把孩子打下来。结果呢，我吃了药以后，孩子没有打掉，生下来都有病，都耳聋，这样一胎一胎都是这样。那这是因为父母犯罪的。耶稣基督，我不知道那个瞎子是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不愿意加罪于任何人。那么你现在又因为耶稣那样回答，就加罪于上帝，我告诉你是不应该的。因为人在自然过程中间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产生了极端少数的一些缺陷的人生在世界上。在加卡塔我看见有一些的乞丐，这个脚是断掉，那个脚是断掉的，我说可怜，到底从前生的时候怎么会生这样出来。后来发现父母在把小的时候把他砍断，砍断以后呢，就靠着这个孩子呢求人同情，激起人的良心，感动帮助弱小的人，就靠这样赚钱。所以呢，有许多时候我们 不要说是神使人有这样的病痛，上帝降灾祸给人，人犯罪以后必受了咒诅，天灾人祸的事情常常会发生，而耶稣基督竟然不要加罪于任何一个人，那是要人荣耀上帝，神能够在软弱的身上显出完全。而历史告诉我们，上帝实实在在施行大能，显出大恩，使那些耳聋瞎眼的人在奋斗之中呢，成就了那些有耳有眼而一无成就的人更大更大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荣耀，感谢上帝。你们听过贝多芬的音乐吗？你们知道贝多芬吗？现在人不知道贝多芬是谁，以为是那只狗，我其实气死了，这样伟大的名字放在一个狗的身上，好像从前有一个共产党的信徒呢，在印尼把他的狗名字叫做蒋介石，蒋介石，我气得要命。另外一个人也把他的狗叫做毛泽东，毛泽东，不可以把人的尊严开玩笑到像狗一样的对待。现在把狗名叫贝多芬，哇！有一天我到一个人的家里，在美国。他四岁的孩子说 Father I like Beethoven very much I like Beethoven， 哇，我真的佩服得不得了，这个家庭家教有素啊，四岁的孩子都喜欢贝多芬。后来他爸爸说不是那个贝多芬，我说哪里有两个贝多芬，只有一个，不是那贝多芬，一个电影就是一只狗的故事，他说，我说 My goodness， 贝多芬变成一条狗了。后来再到一个家里面，有孩子说爸爸 buy me some Michelangelo I want Raffaello I want Michelangelo I want Da Vinci， 我说这样伟大的艺术传统，我是 Ninja Turtle 啊，这个不是张冠李戴，是人冠狗戴，真的很可惜的事情。好了，所以呢，上帝竟然用贝多芬瞎耳聋的人写了最好的音乐，上帝竟然用 John Milton瞎眼十一年以后写了 Paradise Lost， 这表示神的恩，神的怜悯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出完全，这是神的荣耀。耶和华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又这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想问，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是不知道善恶这回事吗？上帝要他知道善恶，或者上帝不要他知道善恶，你们回答。做人要光明正大，勇敢当起你的责任。如果讲话真是吞吞吐吐，像这个羞耻的小姑娘一样。再一次，上帝创造人，到底他要人知道善恶，或者不要人知道善恶？你怎么知道？你一回答，你以为完了，我就在追问你哦。要，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他知道善恶？上帝明明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裂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呢？上帝明明说他既然知道善恶，再一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长远活着。所以现在把他赶出去，知道善恶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上帝不要人知善恶，大家说一二三，你就跟我讲了，你这样相信我啊？我叫你讲你就讲。我再问一次，现在上帝到底要不要人知道善恶？那你刚才跟我讲做什么？我再问一次，上帝到底要不要人知道善恶？怎么知道？如果上帝不要人知道善恶，为什么他启示这本圣经充满善恶的教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呢？所以上帝是要人知道善恶，那么为什么要人知道善恶，不要他吃呢？那他吃了就知道善恶，很简单嘛，吃吧吃吧，就不必受造诣教育好几年，一吃就懂了。为什么上帝不要他吃呢？因为他吃的时候就变成了不顺服上帝，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命令，就是说的，不是从这条路之上的，你要从神的启示之上的。那亚当夏娃呢，就听魔鬼的话，违背上帝，吃了知道善恶，所以他知道了善恶是因听魔鬼的话，
是因违背上帝所知道的善恶，那个标准就很危险了。所以上帝不要人没有标准，不知源头，向神背逆产生出来的善恶之修，你明白吗？相反的，如果亚当先吃生命树，他就自动知道善恶，而且是按照上帝的生命的原理来知道善恶。那么现在亚当违背上帝以后才知道善恶，是照着撒旦的吩咐试探以后的果效，违背上帝以后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以后，这种原则基础才知道善恶，上帝不接受。我先问你，你的孩子明天要结婚了，突然间跑到你房间，爸，我要怎样呢？明天结婚了，我要跟怎么跟他在一起？我吓死了，我要怎么样呢？你会不会告诉他？会不会？你孩子不必问的，我问爸爸呢，要不要告诉他？孩子明天要结婚了，如果有什么危险，如果怎样要怎么样，要不要告诉他？明天要结婚了，听了没有？要不要告诉他？啊，不要。啊，明天你自己懂就好啦，是不是呢？如果这个父亲告诉他，我很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时间到了，可以知道了。好，你告诉他的时候，原来门口你锁起门来听，锁石洞旁边有一个12岁的他的弟弟也在偷听，听一直听不清楚，一直黏一直黏，一直听听不清楚。等你开门出来，若无其事出来，爸，你刚才对他讲的，再对我讲一遍好不好？你要不要告诉他？我问你要不要告诉他？12岁，也是男孩子，不是明天结婚，要不要告诉他？要不要告诉他？你这个都不能回答，我想平常你就乱告诉一场了。从前有个小孩子5岁，问他的妈妈说：“我从哪里来的？”哇，妈妈给他一问，的脸就又红又青又青又红，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后来想，哎呀，做基督徒要诚实，就把他带到房间，告诉他：“你爸爸娶我，后来我们两个人结婚，后来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脱了衣服就怎样。”然后就讲了一个钟头，讲得清清楚楚，什么东西都讲给他的，叫孩子莫名其妙。5岁嘛，等到讲完了以后呢，半个钟头有羞耻。我怎么给这个孩子问什么都告诉他，来来来来来，你刚才为什么问他的题目？这个孩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因为我隔壁的人说他是 California 搬来的，我要问我哪里来的。哎呀，这妈妈想，糟糕了，上当了，哎呀，糟糕了，怎么给你问什么都告诉你，才5岁就告诉他。我告诉你，上帝不是不要人知道善恶，上帝不要人在还没有适当的时机，不对的标准，错误的源头里面，用错误的权威去知道善恶，你明白了吗？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从你真正爱他的父母，告诉他性是什么，生育是什么，怀孕的时候是什么，危险是什么，避孕应当怎么样，不要走错的道路，你讲的时候是性知识，但是坏朋友那些淫窟里面的人，基尼对他讲性是什么，是什么也是性知识，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有正统善的动机，真理的教导，哪里有邪情失意败坏错误动机邪恶的教导，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说，这个人既然知道善恶，就不可以回来，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回来以后，在吃生命树的时候，就呢永远不能死，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永远不能死，太可怜了，就让他死好了。如果亚当那个时候吃了善恶果树以后再吃生命树，今天还在，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永远活着了，不能死了嘛。那如果他永远活着，今年比如说亚当是12000岁的话，我不知道多久了，那么他说我也要参加罗马书讲座，那么他跑来的时候呢，就99%像鬼，1%像爬电梯的时候就找这么长，因为已经12000岁，但是不能死。他一来呢，我们就差不多全部吓得差不多死了。 那他永远不能死，但是越来越老，越来越羞愧，越来越可怕。上帝说不能了，就让人死去好了。所以当你还没有到最难赚最难看的时候，你就死掉了，你懂吗？如果上帝要给你死的时候，你说主啊不要，增加我200年就好了，我就心甘情愿的。200年以后你还活着，连猴子都比你漂亮很多了。哈、啊，那个时候你到动物园去，他们都吓死了。所以感谢上帝，人能死。大家说，再讲一次，感谢上帝，我会死。大家说，最要紧的，死以前你领受了永生，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感谢上帝。如果你的弟弟16岁就死了，你不要太难过，也不要骂上帝。因为上帝给他在最英俊的时候离开世界，留下最美丽的印象在你身上。因为如果他活到70-80岁时，可能很多人他死的时候就说感谢上帝去了，给我这样麻烦。我知道有一个人呢，他死以前躺在床上6年，每天要人照顾他，替他洗大便小便，弄到全家的恨他，讨厌他，讨厌的半死。等死的那一天，大家哭哭，心里说感谢主去了。所以呢，一方面在惜别的中间，好像在开欢送会一样，是很欢喜送他走，叫做欢送。我是很不赞成欢送会这三个字，因为欢送会就是说很欢喜你走了，把你送掉了。惜别会比较好，懂不懂？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话，改基督教的文化，没有欢送会，欢迎会、惜别会，大家说啊，除非那个人坏透了，你欢欢喜喜把他送走的时候，你说欢送会，去吧，主与你同在，永远不要回来，那就可以了。所以惜别会跟欢送会是不一样的。许多人不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这个已经回答了几点了啊。那今天就不讲罗马书了，那好不好？今天我把问题全部解答完啊，今天就不讲罗马书了。这个又是超乎所想所求的，不是你要听的，对不对？那时候是要听的，不知道听什么。因为别人问题你不知道，你问题别人不知道，彼此不知道听什么，上帝就这样给你听了。我是一个非基督徒，经朋友介绍，从2月12号开始听到到现在，我以同你所说的有关各类的证明启示之类的，但平心自问，我心里还一直觉得自出娘胎以后我便是如此，一切已经被创造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向创造者回应？我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你不回应的话，那么你就不像向着鬼，向着鬼知道太阳在哪里，他就向他点头，那这个就叫比较感恩的人。所以我告诉你，你越听上帝的道，你就越明白到你不是绝对不纯，你是相对对纯。相对对纯呢，你才知道你的理想不是向空射箭无敌放肆，你的完全观不是凭空想象，是原有源头。你的永恒性不是一个制造的这个假象，而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你的绝对观念、求全心理、至高的理想，才有一个把握能够达到目的。为这个缘故呢，人除了回到真理的源头、创造者的身边，你是没有办法把你自己成全起来。现在毛泽东的尸体每个礼拜要修修补补最少2个晚上，一天休假，所以活人一个礼拜休假，死人也要尸体要休假。为什么呢？因为开始这里掉下来那里破了，那怎么办呢？他们的追随者要天天给他补补补补，明天才好看。因为伟大的领袖练突然掉一块哪里好看的，所以要修修补。为什么人会朽坏？人是暂时的，难道人就是这样吗？不是的，上帝为那些
寻求尊贵荣耀的人，为他们预备永生。这是人类最大的盼望，人类最大的价值的后果和结局。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上帝。我相信你很难信上帝，因为可能你是很聪明的人，但我这一生亲眼看见许多很聪明，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一个一个归向上帝。其中一个叫做李文正的，是亚洲的银行天才，经济专家。所以当香港一个烂得不得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整作的时候，香港政府交给他，要他把它整作起来。他呢不要上当，他过了几年以后，尽他所能改得差不多了，就交回香港政府。奇怪，在印尼银行最困难的交给他，他转一下，一下子银行就好起来，就好起来。所以印尼金融破产的时候，银行一个一个给倒，一个倒，几百多家银行倒，他的银行到现在还是屹立稳重，因为他有一个理财的天才。这一次我请他演讲大会，研讨大会来，我打电话给他，还没有给他一封信呢。唐牧师，我答应。不但如此，他现在已经把讲稿寄来了，他交给我的时候是最先交给我的21面的讲稿。你们这一次参加研讨会就可以听到这些经济天才、这个心理权威、文化学者，这样好的机会你还没有报名，求主赦免你。但李文正聪明嘛，很聪明，大家都知道他聪明。苏哈多的孩子不敢向他要一块钱，他说呢，别人都是贴钱讨准字，就是贪污贿赂得到准字，我从来没有。我说我看出你不同，那你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不需要贴钱贪污讨他们给我准字，是他的孩子到我家里来求我教他怎样做生意，我就把一些智慧策略告诉他，反正我不怕人，有我的聪明，我可以把很多的知识告诉别人。这个人的太太在1989年10月的底的时候对我讲一句话，就在他面前，唐牧师，我丈夫一生了骄傲得不得了，什么人都不看在眼里，从来没有负过一个人。直到3个月他告诉我，他只有负一个人，唐崇荣。他听你讲到了以后，他呢心服诚服对我说他要信耶稣。后来呢，李文正自己跑来找我，唐牧师，我有没有可能在你的手下受洗？我要马上受洗。我说我们教会的准字还没有正式拿到，那个时候我刚刚开教会不到2个月，他听到的就，而且呢我们的教会是很严格的，要参加修道班的很久才许可一个人信主受洗。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夫妇就到别的教会受了洗，但是呢每个礼拜在加卡塔他就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不是我的会友。很多人以为唐牧师的教会，哇，有这么有钱的人，以为他一定做长老做这事，他连会友都不是。所以我们最近选这事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因为什么？我要照正义行事。所以呢他尊重我，我尊重他，但是呢在神面前有钱贫穷是一样的。阿们，我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所以他很尊重我，我说李先生，我要请你在华盛顿演讲一次关于经济学的问题。他答应从加卡塔飞到美国去讲一次道，我请他到吉隆坡来，他又答应。所以呢我亲眼看见许多最聪明的人一个一个因为上帝的道归向上帝。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很聪明很聪明，我告诉你，你如果以为你很聪明了，那你就不大聪明。因为如果你听见上帝的道语，你会更聪明，不要单单这样，你应当更聪明才对。怎么更聪明呢？顺服神的道，因为它是真理的源头。唐牧师平安。在撒母耳记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 许多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已经大了，因为他们说不逻辑。当我们提到圣经准确无误性的时候，是单指圣经的原文，还是包括圣经的翻译本？翻译本不可能与原文同样的价值，翻译本不是圣灵直接感动作者写下来的，是经过时代久远，经过文化差异，经过个性俗不同，经过笔法语言词句的限制翻出来的意思。所以翻译本绝对不能与原本等量齐观。翻译本有没有错误的可能？有，有许多错误的可能。但是上帝给这些抄的人敬畏上帝的程度令人咋舌。原来犹太人抄圣经的人，他们都要呢把每一个字从头对照到一点一划都没有错，他们才不可以，才放过，不然就不能赢。他每次写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就要先去洗手，洗完干净以后呢，起来站着刻那几个字在羊皮的上面，刻完了才坐下去再抄另外一个字。抄到两行耶和华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他要再站起来去洗手，洗完了以后再刻，站着刻，刻完了再坐下去抄别人。当他整片羊皮全部抄完了以后，就一同对照，对照中间有一个字母抄错了，整片羊皮全部烧掉，全部撕破，不能存在。用这样严谨的办法才把圣经呢把它传流到今天，就是原文圣经。那么1947-48年的时候，在现在巴勒斯坦一个昆兰会社的山洞里面，找到了死海古卷，这个叫做 Dead Sea Scroll。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
有，
就是刚刚听，对不对？听过了，叫 Dead Sea Scroll， 找出来的这个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跟现在所印的希伯来旧约圣经一对照的时候，发现是一样。所以这就表示呢，抄圣经的人是何等敬畏，何等严谨，何等认真，何等不妥协的忠于上帝的原文。那么翻译的人呢，当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这个是72个专家，这些人呢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在哪里呢？在埃及的北部亚历山大港。那结果翻译以后呢，这个翻译本就叫 Septuagint 的意思就是74一本，其实是72。那这是很著名的，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叫做五加大一本 Vulgata， 五加大一本是 Saint Jerome 翻译的，他在旷野对着十字架放一个死人的骷髅，想到自己是会死的人，点着蜡烛一个字一个字翻译，他用好多时间终于圣经把它翻译出来。翻译成英文圣经的时候是1611年，这一个的英国王 King James 吩咐当时最好的圣经学者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彼此对照，毫无妥协翻译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90多个专家用28年的时间才把这本圣经翻出来，什么时候呢？五四运动以前20多年。所以呢，基督教在中国的贡献太大了，可惜写中国历史的是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所以故意抹杀，故意遮盖，故意歪曲事实。我们说的五四运动白话文开始，胡适之白话文之父，我告诉你 totally wrong， 错了。真正把中国带到白话文的是那94个人。因为你今天读的这个和合本圣经什么时候翻译成功呢？是在五四运动20多年已经开始翻译，五四运动没有开始以前就是这样漂亮的白话文。
所以这本圣经的中国文学里面是很有价值的，用的词句白话文的这个意义是真是美得不得了，不但意义而且实实在在是忠于原文的翻译。虽然如此，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不够的地方？有没有缺陷？有，所以有很多不大恰当的地方。比如说呢，把一个男人的名字翻译成像女人的名字，尼哥底母，对不对？他是男人，怎么尼哥底母呢？把一个女人的名字翻成男人的名字，有阿爹，爹爹的爹，还有把一些不文雅的名字翻译出来，雅各的长子流变，这很不好，对不对？变流出来怎么好呢？流变，如果说鲁本、鲁宾还比较好，流变还比较好，流变这个不大好。所以呢，翻译本呢，无论多好，还是不能同正本相提并论。那么你，我请问，这本翻译圣经到底一共用多少时间？所把90多个人所用的时间加起来，那么圣经一共有这个1170多章，有差不多96万多中文字，把它整个把它加起来，除的结果，工作的时间比起来，平均一节，上帝爱世人，圣经他都是只给他加差信他，不知妙法的用人，平均一节用多少时间？你知道吗？11个钟头 ，11 hours。你说这样笨，这样久，我那2分钟就翻译一节了。你糊里糊涂才能快的，他们是精确的严格每一个字，一定要把上帝的翻译话翻译出来，所以这样负责任。所以这本是伟大的翻译。虽然如此，哥林多后书有很多不是太恰当的翻译啊。所以呢 ，King James Version 约翰一书5章关于这个灵、水、血三个做见证的，他翻译成三位一体是错误的翻译。所以不能把翻译本跟原本相比，但是每一个文化都应当有一个相当相当伟大的翻译本作为敬拜之用，其他的翻译本只能做灵修参考之用。比如说新译本，它改正了很多我们和合一本中间的这个不够的地方，但是建立在和合一本原有的基础上，所以还是要尊重和合一本当作参考。你们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的，你懂吗？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有人问三位一体，后来我讲个讲座4天6个钟头，就一本三位一体论出来了。我每一次讲个讲座就是为了答一个问题，所以每一年你们如果参加一次的讲座，就在那个讲座里面明白一个专题，明白一个专题，明白一个专题。而我有生之年在同一个城市不可能给人2次同样题目的讲座，这我已经利用了。贾卡塔已经第18届了，刚刚礼拜六结束。礼拜六结束的时候，2000多人听我讲到 ，microphone fire 了。结果我喊到差不多呢，整个肺要爆炸，因为2000多人都可以听到，最后一样都听到。那我很辛苦，感谢上帝。我以为呢，病了死了再说。礼拜天又要讲4次，又要飞到新加坡。上帝给我到现在还活着，每天靠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你今天解答问题听得清楚，所以我还活着。当我们提到圣经准确无误性的时候，这个已经给你们回答了。每一年贾加达18届的神就讲说，每一年题目不一样，而每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300多面的书就印出来，用印尼文。台湾也是如此，台湾是300多面中文的书，就是为了几天预备的。你们基隆坡已经有了3次，是不是3次？啊，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基督的死与人的救赎，圣灵的引导与人的新生活，有没有啊？已经3次了。明年怎么样呢？我在祷告中间，因为如果答应你每年有的话，那我这个老命就更容易老了。我看看上帝怎么引导就是。如果一个人得救在乎上帝，那么人生是不是像一场戏呢？如果一个人的就是在乎人，那么上帝是不是做傀儡呢？这个问题呢，一这么大就牵涉另一方，一起大那边就牵涉这一方。那你的意思，你要上帝完全无份， 上帝没有办法，你信他你就得救，你不信他他就不得救。所以这个上帝就每天等，还有几个要信，还有几个要信，明天几个信我都不知道。那种上帝不是上帝，是下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一点连你能信都是他的恩典。那你说我不是把戏吗？不，你绝对不是在上帝玩把戏之下的牺牲品。因为你信的时候，神没有勉强你，神是恢复你自由的正常功用，然后你自己说我愿意，那么你才信。但是你愿意的这个答案是从你醒过来以后，你醒过来是他先使你复活，你才能醒过来。他先叫你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对主说 Yes, I want you, I believe in you。 所以上帝这么大的恩典你还要怪他，这证明你实在需要救赎。请你清楚，我做一个比喻，一个人在房子里睡觉，睡得很熟，自己听不见，这叫做上帝的恩典。上帝造人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你的口臭得要命，别人同你谈两句就坐飞机走了，你口那么臭你一点没有感觉，因为上帝怜悯你，懂不懂？你的鼻子的什么味道都嗅到，你口臭嗅不到，是不是上帝特别爱你？对不对啊？如果你自己哎呀臭死了，你就自杀了，我告诉你。所以你口那么臭，上帝给你鼻子嗅不到。感谢主，大家说口那么臭，自比，大家说一二三，我的口那么臭，自己鼻子嗅不到，又那么近，真奇妙。大家说又那么近，真奇妙。那么你晚上睡觉、那么大声，自己又听不到，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太太听到啊，所以你要特别爱你太太，给你欺负多久，每一夜都给你欺负，你还不爱她，还是骂她，晚上、骂她，白天再用言语骂她，不可以的。所以感谢主，应当爱太太。大家说啊，做太太的很喜欢丈夫晚上出汗声，你懂吗？你说哪里有这个事情？有，因为呢，她就知道她丈夫在身边，不必挂虑，对不对呢？所以每一次男人说、就睡太太说 I am here, I am here, don't be worried, I sleep beside you, I'm not going to anywhere, I still faithful to you。所以呢，上帝造男女真是很不同，给男人大声喊，给女人很忍耐，奇妙嘛。给你自己喊自己听不到，因为如果每天喊自己听得到，睡不好明天怎么会做工，对不对？如果你自己口臭的要半死，自己嗅得到，你怎么不自杀，对不对？吓死了。都是恩典，大家说都是恩典，这叫做 sola gratia, 归正神学、你说奇妙，我从来没有想这么奇妙，就是你不够聪明吗？所以你越听到越聪明，大家说越听到越聪明。那为什么有的人听到不聪明？因为听错道，跑到 Lawrence 矿那里，所以听不到。上帝任凭一些人行恶，无形中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就受苦，是为什么呢？ OK, 人类是共同生存在一个世界中间，是社会性活物，所以呢就有共同舟共济、同社会共安危的这种可能性在里面。但是因为这个是中性的，所以不能怪善，不能怪恶之间的影响。如果你说呢，因为有一个人坏所以大家受害，你不要忘记，因为有一个人好大家受益，对不对？既然好人一个可以是万人受益，坏人一个是万人受害的时候，神就许可这种可善可恶的本性呢，在存在社会安危的共同个体共同性的中间呢，我们就不能怪。有的人说，因为我的爸爸很笨，所以传给我这么笨。上帝啊，你的公平在哪里？我问你，如果你爸爸很聪明，所以你很聪明，你怎么讲呢？感谢主给我生在聪明人的家里，好像如果你领受恩典就应该的， 你爸爸聪明，你聪明就应该的；你爸爸不聪明，你不聪明就不应该的。我告诉你，这是不公义。人在不公义中间，还用不公义的原则来怪上帝不公义，就显出你更不公义。你明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可以忍受在善恶中间共通性里面，善恶的影响是中性的这个事实。但是上帝呢，绝对不让恶者继续行恶道的。所以当一个人杀了一个人，再杀一个人，再杀一个人，开始上帝行挑衅社会公义，使那些最坏的法官他都一定绝对不受贿赂，把这个继续不断杀人的把他处死。这表示什么呢？神也在民间行他公义的规律，这是神的恩典。善人行善的时候，就神没有叫人禁止，就让他善可以继续影响更多的人。恶人行恶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禁止的力量，这是表示上帝拦阻恶的存在，跟这个繁衍是比起让善继续繁衍是更不容忍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好事是常常可以影响的，流芳百世；恶事呢，也是人家遗臭万年，当场就要处理它。我们这几年看见的，在英国有一些很坏的医生，在美国有很坏的教授，他们是杀人魔王，但是没有一个不落网，一个一个被找出来，表示神还是公义的。那么上帝在20世纪许可像希特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要表示他要奋斗到成功，结果呢就受了3000万的人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因为他发动战争。神公义吗？神宁可牺牲3000万让一个人好像成功吗？不是的。这是表示神在他的旨意中间任凭一些人在犯罪的过程中间结束他们的生命。那换一句话说呢，这些人早死迟死都要死，所以神如果许可一些人早死，不等于亏待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短在长的生命中间，神给短的生命短的恩典，给长的生命长的恩典，神在他有生之日都赐福给他，给他有阳光，给他有水分，给他有氧气，给他生活的足够，到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在短命的日子时，上帝为他预备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长命以后才死，上帝未备的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神不会做错事情。但是那些是许多人受害的人，他们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受刑罚，受很大的责任。那至于早死的人，你说那么上帝就不给他活长久的机会，对他不公义？其实人的生命不在乎年日的长短，人的生命不在乎五官的缺陷，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社会的会议到底称赞或者对他的误会。为什么呢？因为神可以用更大看不见的恩典来补满这一方面的亏缺。正像我说的，上帝可以叫耳聋的人做最好的音乐，瞎眼的人写最好的诗歌同文学，可以叫又聋又瞎的 Helen Keller 比所有有眼有耳的人更大的成就。上帝可以使一些很短命的人死的时候呢，产生了许多的良心，得到很大的启发，使一些人不该死而死的，鼓励更多的人注意到那些被忽略的人类。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如果没有一二次的世界大战，可能人类没有想到人是真正罪恶需要悔改。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派神学误代表基督教说罪性的个人存在是不需要注意的，只要注意社会性的团体罪恶。那社会福音这样讲，新派神学那样讲，那么人就以为自己可以胜上帝，拒绝上帝，上帝也放松任凭人的时候，最善良的自以为最前进的人类就爆发了2次最可怕的战争。人类常常要在神放松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才醒悟过来，这也是神的大能。我们要感谢上帝，当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是代表他有罪了？他是代替罪人 不是他有罪了。如果他有罪了，那么他就是变成罪人的身份。但是圣经说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替罪人受了审判，不是他自己变成罪人，他是担当我们的罪。好像你欠债的时候你进监牢，我替你负债，我就把你保出来。那我负债的时候是我变成欠债的人没有，我变成代人负债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代你负债不等于我欠债，还是你欠债，我是代替你负债，你不可以说是我欠债，你明白吗？你连这个都不明白，你会把耶稣列入罪人中间。他不是罪人，他没有犯罪，但是列在罪犯之中。这以赛亚书53章什么意思？他被当作罪人一样为我们的罪受审判，被当作罪人一样因罪恶的缘故受刑罚，但是这不是他的罪，是别人的罪。所以圣经只有一节很难解释的关于这个事情，他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这个成为罪就站在罪的地位，但是这都不是他犯的罪。所以我绝对不能说耶稣是罪人，耶稣不是罪人，耶稣是罪人的替代者，耶稣是罪人的还债者，耶稣是罪人的拯救者。这样你就清楚这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人在这个世界多起来有生儿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女人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问题：一方面说上帝的儿子们多数，另一方面上帝的独生子，不是很矛盾吗？哇，你是很聪明的，但我盼望你听了以后就更聪明。独生子就是没有变孩子嘛，众子就很多孩子嘛。那到底上帝到底懂不懂 singular plural 的英文的这个系统？到底上帝的逻辑在哪里？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子，这是其他的儿子，你就头乱起来。点解啊？点解啊？点讲呢？我唔知佢意思啊！啊，独生子还有这个其他的孩子，什么意思呢？独子就是说没有别的儿子，很多儿子就没有一个叫做独子，对不对呢？啊，请你注意啊，当上帝讲独子的时候，用的是独生子，而其他呢，上帝的众子没有讲到生。你明白吗？你是子当然就是生的，那是你，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被造的时候是男跟女结婚才可以生的，那造你的就把这个男女生一律作为你自然生产的必然规律，所以你是用遗传你生孩子出来，这个叫做子，生子安娜奥朗安娜曼努西亚马拉瑞拉希尔。你们有没有安娜根基？安娜嘎巴有没有？有没有啊？安娜嘎巴是不是一个男的船跟一个女的船结婚，是一个小船出来的？没有，对不对？当然中文没有了船子，没有船子，没有钥匙子。那我用印尼文你就明白了，当讲子这个字的时候呢，有生的有没有生的啊？那你说这个是我生下来孩子，这个我是干儿子，为什么？因为干干的嘛，生下来是草色的，这个没有草色嘛，所以是干干的，叫做干儿子。所以这个不是我生的，但只是我的干儿子。那这样你就明白了，安娜滚记安娜安干安娜嘎巴安娜什么，这个字不是生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是子，表示与神同本质 same substance same hypostasis， 这个是希腊文 the same essence same reality same life， 神的儿子与神同本质。第二，生的是 born but not created. 他是被生的，不是被造的，所以他有神生命的本质，是从神生出的神，是神生命中间本质出来的神，这样他就不是被造的。其他的 created， Jesus not created， 非受造的。第二，第三，不， the only non-created， same essence with God， another reality， another person。 所以唯一与上帝有同样生命本质，但是不是被造，而是被生，那一位独单独非受造有本质的儿子，叫做独生子。那么其他呢，我们是被造以后叫做人，不是神。神应许借着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这个生呢是用道生的，是借着圣灵生的，是用福音生的，这样上帝借着道、圣灵、真理生我们的时候，这原被造者就领受了神的新生命。这个不是和耶稣的独生子相提并论，因耶稣是独生子，我们是众子，耶稣成了长子，要领众多的儿女一同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所以他就使我们与他一同为后子。所以他的独生子，我们是干儿子，我们是领受圣灵真理重生以后与基督同为儿子，但是我们受造的，所以不是被生的独生子，我们是受造而领受新生命，救赎以后圣灵给我生命的，跟那些儿子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说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是什么？希伯来书六章所讲的到底是指谁呢？原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摩西 写书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以后第二世纪，也就是呢主后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所有的解经家解释创世纪第六章都是解释成为天使。所以天使好像有神儿子的形象，但是不是被生的，所以呢他们就称为神的众子。又不记第一章神的众子，诗篇第二十九篇神的众子，创世纪第六章神的众子，这是 sons of God， the sons of God in the whole text Old Testament all indicated the meaning as angels， 是天使。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解经家就开始把这第六章的第二节解成是人中间敬畏上帝的被称为神的儿子们，也就是那 devote believer of God be called the sons of God。 那这是解经的两个范围，所以今天我不讲解释更详细，因为这有关于这神的儿子的解释。那现在呢，我想我已经把你们的问题都答完了，除非有所漏掉的。 OK， 那我们今天